活离不开法律，执法守法才能永保安康。由教育电台花莲分台与花莲地检署联合制播的全新单元《法律 Easy Go》，带您了解法律常识及观念，轻轻松松成为法律达人。法律剧场，炭治郎是一位快乐的樵夫，辛苦工作到周末，终于可以去看期待已久的电影《鬼灭之刃》。炭治郎驾车前往电影院的途中，因为没有注意到前方的状况，不小心追撞了前方骑机车的五惨，导致五惨人车倒地，手脚挫伤。炭治郎赶紧下车查看五惨的伤势之后，认为五惨没有大碍，为了赶去看电影，随即掏出3000元给五惨，没有等到五惨同意就驱车离去。没想到吴彩回家以后，隔天突然觉得头昏眼花，竟送医急救之后仍不治死亡。医院随即通报警察，警察再通报检察官，检察官信寿郎和法医蝴蝶忍到场之后，发现吴彩的死因不单纯，于是安排法医研究所解剖，这才发现原来吴彩是因为头部受到撞击，内出血而死亡。法律知多少？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您呢再一次的准时在下午的3:05到4:00来到左岸咖啡馆，我是文玲。好，很快呢又到了我们跟花莲地检署共同合作的法律 Easy Go 的单元咯。那今天呢在单元当中呢，我们再一次的邀请到呢萧百玲检察官来跟听众朋友们呢，针对呢我们上次跟大家来聊的炭治郎啊跟吴惨，那剧中的人物呢这两位哦，那炭治郎呢他因为呢赶着要去看哦他期待已久的这个鬼灭之刃好这个电影，那结果呢在开车在路上呢没有注意到呢，结果撞到了吴惨，那结果后来呢吴惨呢因为这样的一个车祸事故呢就死亡了。我们在上次呢请萧百玲萧检察官来跟听众朋友们分析的是这个炭治郎呢他最后呢是以肇事逃逸罪再加上呢这个过失致死罪齁，就是触犯了这样两个这个刑责。好，那我们这一周呢再一次的邀请到萧检察官来针对哦在案例当中呢，其实我们还有其他的齁有关的一些车祸事故的，像比如说包括了说香烟啦，包括了说解剖啦，还有就是说呢因为吴彩已经在死亡的一个情况之下，到底谁可以帮他提出告诉呢？好，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都要请萧检察官来针对这些部分呢跟大家来做分析。好，萧检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萧检，我们刚刚呢等于说先帮呢大家呢再做一个这个前情提要
哦。是是是。
好，那我们在上次呢有提到了说啊，这个剧中的这个炭治郎嘛，等于说是要负担呢肇事逃逸罪跟这个过失致死罪齁。那像在这个部分呢、因为吴惨最后呢很不幸就被这个撞死了嘛，到底谁可以来对这个炭治郎来提出告诉呢？
依照目前法律的规定了如果这个被害人已经死亡的话，就是可以由他的配偶啊，然后直系血亲就譬如说父母亲、祖父母、孙子女然后三亲等内的旁系血亲譬如兄弟姐妹，
是，
然后二亲等之内的姻亲，然后譬如这对老婆那边的
亲
属这样子，
对，对，
或是家长家属，意思就是说一起同财共居的、住在一起的类似家人的那个，
也可以
我们叫家长家属这样子都可以这样子。
是是，好，所以这些人 都可以。哎、欸，可是问题是哦，现在有很多的状况是哦，一到孤单一个人，什么都没有哈、哦，也没有老婆，也没有小孩，然后也没有父母亲，然后也没有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些亲戚，那怎么办呢？
哦，哎、欸，如果哈、哦、无产的话是这个比较可怜，然后是个边缘人的话，
对对对对，
欸、就没有人可以帮他提告的话，啊，其实是没有关系的，然后这个依照法律的规定，然后检察官哈、哦、是可以帮无产哈、哦、指定一个叫做代行告诉的人，然后、
哦、代行告诉，
对对哈、哦，来帮无产提出告诉，然后，哎、欸，可是是在如果是在这个过失致死的情况下哈、哦、是比较没有问题的哈、哦，因为依照法律的规定哈、哦，过失致死是一个叫非告诉乃论之罪，就是一般人常讲的公诉罪了哈、
哦。
意思就是说没有人提告，检察官也要去依法处理这样子的哈、
哦嗯嗯嗯。
所以就是到底有没有指定代行告诉人，对这个案子比较没有差了哈、哦。那问题是说，哎、哦欸，如果无产哈、哦、被撞到昏迷。
他没有、欸、
对，没有死掉、欸，就变成他可能是过失伤害或是过失重伤害了嘛？
对对对。
那因为依照法律规定的话，过失伤害和过失重伤害哦，是属于这个告诉乃论之罪，然后也就是说要人、哦、要有人提告，然后检察官才可以办这个案子，才可以起诉、
嗯、
这样子。哎、欸，那如果没有人来帮无产然后因为他昏迷了哈，啊，如果没有人可以来帮无产提出告诉的话，嗯、这样子检察官就不太能够处理这个案件，也就是说哈，不能提起公诉了哈、
嗯。
所以这个时候比较会需要说哈，这个指定一个代行告诉人了哈，哎，而且就是可能要注意一下，就是说了哈，刚刚检察官有讲法律有规定了哈，就是说哈，配偶啊、直系血亲哈这些亲属了哈，
嗯，
可以帮被害人提告的情况下是被害人死亡
啊，对
对啊，如果被害人他只有受伤，就比如说刚检察官讲的昏迷的话，
对，
哎，这些人呢哈，除了配偶之外是不能帮被害人提出告诉的了哈、
哦，
对，在实务上很多人都会，哎、欸，有人就没有结婚嘛哈，那有可能他就是被撞到昏迷，然后就是由爸爸妈妈来提告，在目前的实务上了哈，告诉都是不合法的。
哦，这样、欸啊，可是问题是，他如果就真的没有老婆、没有小孩啊，没有其他人啦。那也就只有爸爸妈妈可以帮忙、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一般检察官就是指定爸爸或妈妈为代行告诉人这样子，然后由爸爸妈妈来提告这样子。
懂，就是说现在分两种状况，一种是说就像我们的这个案例里面的这个无产已经死亡了，
对，
那死亡的话他就是没有所谓的这个代行告诉的问题，
比较没有啦、
就是、比较没有，
对，检察官也可以指定这样子，
也可以指定，
对，可是是比较没有，因为即便没有人提告，嘿，检察官
也
可以处理，对，
他就是他可以直接主动的来处理，
对对对，
可是如果说今天无产是昏迷
好，
或者是就是重伤
对、
哦、之类的，就是他自己本身现在是没有办法来提告诉的情况之下的话，就是可以呢由配偶，
对，只能由配偶，
只能由
配偶对，
那如果说他没有配偶的 话就是由检察官
指定一个亲属
来作为帮他提这个告诉，
对对 对没错，
OK， 好，所以说呢要把这个观念要弄清楚哦，齁，就是有死亡跟没有死亡其实
是
不
一样
的齁，过失伤害或是重伤害其实它是告诉乃论之罪嘛，
对对，
因为它是告诉乃论，所以呢才会有这个所谓的到底他可不可以自己本身提出告诉的问题、
是
对不对，好，那可是如果说他是死亡了，那这样子就是检察官呢就会主动的，就算他不提告，
对，
然后检察官也会主动的来处理，
对，
好，好 ，OK， 这样子弄清楚了哈。好，接着呢，我们就要来请哈萧检来跟大家分析说明的是哦，炭治郎呢后来啊哈，就是他撞了无产嘛，那结果无产呢最后呢当下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外伤，可是问题是他回到家里面以后就开始不舒服，结果送医急救。好，结果呢竟然就是死亡了，医院呢也随即通知警察，那警察也通报这个检察官，那检察官呢就跟那个法医啊到场去，好，那做一些就是相验跟解剖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流程，好，那要来澄清整个事实嘛，那所以说我们是不是请萧检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就说诶到底什么是相验，好，那是不是要收费呢？哈，相关的一些流程是不是请检察官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是哈，所谓的相验呢，哈，就是去检视大体，然后也就是判断这个死者的这个死亡原因和死亡的方式哦，就是意外啊，还有病死啊、他杀之类的，然后
对，
那相验哈，其实分为两种哈，一种就是司法相验，一种是行政相验，然后在可疑哈，就是非病死的情况之下，或是 直接就是一看就知道是非病死的状况了哈、
哦，
就是叫做司法相验啊，就是由检察官和法医哈去相验这样子。
对，
那另一种行政相验就是说应该就是病死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了哈，就是有当地的医疗院所了哈，比如说大医院啊、诊所哈，来直接发给这个死亡证明书这样子。
哦，
對，
是是是，嗯。
那至于相验是否收费的话，目前哈相验它是不收费的这样子。
嗯，對，好，那这应该是不是只有花莲的吧？
对，全国都是不收费的这样子。
是是是，
对对对。
OK， 上一集有提到什么
鉴定？
鉴定，
对，
鉴定，我们花莲人是
比较幸
福，
哎，
鉴定不用钱，
对，不用钱，
赴宴也不用钱哈、哦。那其他县市呢就没有这么好了。
对，
那不过这个香宴的这个部分呢是全国都免费的哈、哦，
对对，
是。那刚刚萧姐呢跟大家分析的是哈、哦，有关哈、哦、什么是香宴，还有就是说呢，香宴其实呢是不用收费的。香宴的一个流程是怎么样来进行的呢？
有关于香宴的流程的话，哈，就是在警察机关在受理报案了之后，然后他们就会派员警哈到现场先去做个初步调查，就是拍照啊，或是对相关人哈在场人或是家属哈先做笔录，然后、
嗯、
那等到整个相关证据然后都调查完之后，他就会做出一个调查报告和报验书哦，然后他会传到地检署来、
嗯、
那地检署吼会有一个轮班的检察官
嗯
来处理这个外勤的这个案件。那等到这个检察官吼收到这个报验单之后，然后就会安排时间了吼，然后就是跟法医和书记官然后到停放大体的地方了
吼、哦、
对，
是。
那停放大体的地方然后一般来讲的话就是殡仪馆然后、
哦、
或者是说医疗院所这样子
的，他们有可能有个停尸，
对对对，会在那边、
哦、
那因为花莲的状况会比较特殊，就是说因为花莲比较幅员广大啦，对，可能有些地方就比较偏远这样子，
对对 对,
对，在什么立山啊，然后那些地方可能就是到殡仪馆或到医疗院所就会比较方便了、
嗯、
那我们其实地检署也都是非常贴心，可以到家里去帮家属相验这样子、
哦、
对、
哦、是是是，
所以在花莲的话其实我们检察官还蛮常到住宅民宅里面、嗯、来做一个相验这样子、
哦、
对,
对，因为有些人可能呢他们就是直接就是
就停尸在家里，
停尸在自己家里面嘛，
对对对，
那等于说是检察官也会跟法医
对
跟法医
住宅去，
到住宅去，
对，
到住宅去做这个
相
验的，相
验，对，
这样
家属就不用移动那个大体，
了解了解，
对对，
好 OK 好，那这个部分呢是整个哈相验的一个流程哈，在这个案例当中啦哈，因为呢要了解说呢无惨的这个死因到底跟哦他出的那场车祸哈，就是炭治郎呢撞伤他的那场车祸到底有没有关系，所以到最后呢变成说要进行解剖齁。那这样我们是不是再请萧姐再来跟大家讲一下齁，刚刚那是香宴嘛，解剖到底是什么，那要不要收费呢？
就是如果齁检察官认为齁这个死因是有争议的话了齁、
嗯、
那我们就会先开立一个暂时的香宴尸体证明书，然后就是先把大体这个冰存这样子、
啊、
然后、
嗯、
我们会跟这个法务部的法医研究所联络，然后、
嗯、
然后因为就是花莲那个可以解剖的法医师大概都是在台北，然后对
哇啊那这样子，
所以就是法医师要从台北过 来,
台北过来，
所以我们会跟台北的法医师和跟家属齁就是约一个时间、
嗯、
然后到这个花莲的话就是花冰了齁、
哦、花冰，
对，因为解剖师是在花冰齁、
嗯、
就是约一个时间齁解剖尸体，然后、
嗯、
解剖之后如果我们认为说诶没有这个继续侦查的必要的话，我们就会把尸体发还给家属，那如果没有特别注记的话，那其实就是可以处理后事，譬如说火化、啊、入土、啊
嗯、
之类的这样子、
嗯、
然后等到最后会那个法医研究所会有一个鉴定报告书、
嗯、
那个鉴定报告书它上面会有它会确认这个死因了、
嗯、
那我们收到鉴定报告书之后，我们会通知家属来地检署开庭，然后把正式的相验尸体证明书发给家属，然后问家属的意见这样子、
嗯、对,
对，
是。那像这个部分的话就是经过香宴，然后经过解剖之后到最后呢知道这个死因了，要不要费用啊？
这个解剖的话我们也是都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嗯、
而且还会发2000元的慰问金这样子，
因为有解剖的，
因为有解剖的话就是一般目前台湾的民众然后还是比较 惧怕说亲人的大
题、啊、我们这个大题怎么可以这样子被破坏，这样
被破坏这样子、
哦、
因为
不吉利。
对对对，目前台湾人还是不太能够接受，所以我们是有一个慰问金这样子。那可能就是检察官还要再补充一下、欸、因为目前就是还有这个侦查不公开的规定，然后所以家属是没有办法跟地检署申请说我要那一份解剖报告。
哦，这样子啊，所以说给他们的只
是
香艳
尸
体
证明
书，
上面只是个蓝色的纸，然后上面只会记载说就是死者的
死因，
然后他的死亡的方式、
哦、
然后死亡的时间呢，还有他的一些年纪资料这样子、嗯、那有关于这个解剖的具体的怎么去判断，这就是那个鉴定书，然后如果死者的家属要看的话，也是要看检察官认为说有没有给他看的这个必要，然后可能当庭可能会给他看这样子。可是那如果家属要一份 copy 回去的话，依照目前法律的规定是不行的啦。对、
哦、是，就是除了这个香艳尸体
证
明书是会主动的发
给
这个家
属
之外，
对，
其他是所谓的这个什么解剖报告，
解剖报告啊什么的，这个目前的话可能就是只能在当庭看，
当场看，
对，当场看，对，
是，就是不能说让家属带回去，
带回去，
好，或者是说 copy 回去
都不行，
好，这些是不行的，因为要有这个
侦
查不公开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定，
规定，好，
好，那现在呢，有个问题来了啊，如果说万一我们的家属啊，就是不想要他们的这个家人的大体被解剖。那怎么办呢？因为他们就觉得说，这真的实在是我都已经死亡了，然后竟然呢还要来解剖我的大体，好、嗯，他们会觉得说这样子真的不好，
是是是，嗯，
然后不吉利。好，那如果说他们真的就是拒绝的话，他们可以拒绝吗？
依照目前法律的规定，然后解剖是属于检察官专有的职权，然后、
哦、
所以其实是家属他是不能够拒绝解剖，然后只要检察官认为说，哎、哦。欸
有必要解剖，
对，有必要有这个他杀的可能性的话，
对，
检察官就可以解剖，不用得到家属的同意。然后，那如果家属不满检察官这个决定的话，
嗯，
依照目前的规定也是没有救济的。然后就是说只因为目前是在侦查中，然后就是检察官说了算了。可是因为依照就是我们目前的实务的运行呢，都会尽量得到家属的同意。然后，因为我们也是会跟家属解释说，哎、欸，其实厘清这个死因，然后对死者也、嗯、对死者也是一个安慰，这样子，
对
对对
对,
对，
你不能让他死
的
不
明不
白
嘛、
啊
如果他真的是有人的有他人行为造成这个死者死亡的话，那应该要给他一个平冤的一个管道，这样子。
对
对
对, 對，
我们都会这样跟家属讲，
嗯，
那家属通常也都是会
可以接受，
对，可以接受啦，因为大家都会希望说，哎、欸，真相要水落石出啦，
是的，
对 对, 對，
嗯，他们应该也不希望说，哈，他们的这个家人是
死的
不
明
不
白，这样子。
好，然后甚至于就是说，他们如果说这个原因不厘清的话，他根本后续的，
是是是，
比如说你要告诉啊，
对 对, 對，
或是要提告啊，也都没有办法来提啊，對對對，嘿、嗯，这样子变成说，就算说无产今天是这个死在这个
医院，
医院，
对，然后家属认为说，哎、欸，应该就是自己病死，这样，
对对对。可是问题是你在没有厘清这个原因之前，
是是是，
那你就变成说无产，如果说他真的就是被撞死的，
对 对, 對，
因为那场车祸而死的，
脑出血，
脑出血死的，那你没有经过解剖，你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你等于让他枉死了、欸，
对 对,
對，对他本来还可以在这个世上再快乐好几年，
是 是, 是，
那因为这场车祸，
对，
然后你竟然我们活着的这个家属都还没有办法帮他伸张这个正义的话，
是是是，
那这样不是真的无惨就死得
太
冤
了
吗？哈、哦，所以说呢，我们当然了，就是说真的死要全尸，然后比较不想说动到大体，可是问题是为了要厘清一些死因或者是说真正的一个死亡的一些
救责、啊、
救责、你还真的应该要经过解剖才有办法真正的去找到这个真相嘛、哦、好，所以在这个部分呢，真的就是希望说检察官、哦、法医觉得、哦、应该呢要来进行解剖的时候、哦、希望大家呢也都能够、哦、平静的、哦、来配合、哦、
是是，
最后就是我们在这个案例上面哦，调检这边还有没有什么要来跟大家做一个呼吁跟提醒的？比如遇到像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车祸的事故，
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如果家属不想解剖 剖啊，然后检察官觉得要解剖的情况，那是我们刚刚讲的情况。
对，
那其实在实务上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说，
哦，什么情况？
检察官认为，哎，这个没有解剖的必要，然后可是家属觉得，哎，他的死因很可疑。
有，哎，对对对对，反过来，
反过来的情况下，
那这样子可以吗？
哎，其实就是如我刚刚所讲的，然后就是因为目前的话，解剖是属于检察官的权利，然后
对，
所以家属也没有权利要求检察官来安排解剖这样子，然后可是因为到目前的实务上，然后因为在解剖目前都是只有法医研究所有在做，然后因为大家台湾人好像还蛮爱买保险的，然后对，
对
对，所以会有如果不解剖的话，可能会有保险的问题。
哦，
譬如说我们之前不是有个艺人小鬼黄鸿升嘛，他不就在自己的浴室，
对，
然后就突然
就
死亡了嘛，哈。那其实如果这件依照法律的规定的话，是不用解剖的。
哦，
对，因为没有他杀嫌疑嘛，因为很明显
经过判断，就是他自己个人的因素，
他个人自己因素，不管是跌倒或是他自己病发，对，就是不是别人把他杀死的嘛。
对对对，
依照法律的规定的话，其实是不用解剖的。那可是我们也看新闻也知道说，哎，其实最后检察官是有安排解剖的，
这样子。对对。
那原因就是说，也是刚刚检察官讲的哈，因为有保险
的
需求，然后，譬如就是说，哎，这个黄鸿升的死因，小鬼的死因，然后，就是，如果他保的是健康险的话，和他保意外险，哎，那就不一样了哈。那如果检察官没有解剖，就开意外死亡的话，那如果他是保健康险，那就不赔了耶。
哎，对呀，
对
呀，
因为健康险它是病死嘛，
是是是。
因为如果检察官认为说，哎，他是自己跌倒，
对，
然后跌到头，然后死亡的话，那就是意外，
意外，对，
所以健康险是不赔的。
哦，
那如果反之另一种情况，检察官认为他是自己病死的，可他是保意外险，那这样子意外险也是不赔病死嘛，所以就会后续会有很多保险的争议，然后
懂，
对，所以就是依照目前的实务的话，即便检察官和法医认为说这件的话应该就是病死或是单纯的意外，跟他杀没有关系的话，然后那检察官还是会安排解剖，然后去厘清说，哎，如果家属有需要的话，就去厘清说，哎，这件的话到底这个死者到底是意外往生的还是病死的。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艺人小鬼的情况下，就是在解剖之后才发现说，诶，他其实是
心肌梗塞
嘛，
对
对对，因为这个都要等到解剖才看得出来，因为外表是完全都看不出来的，这样子
对,
对，我们就会来帮家属来做解剖，然后因为就是台湾并没有其他的机构
是
有做这个私人的鉴定解剖这样子，
所以还是会到这个法医研究所去。
对，就是如果以后家属有这个理赔的问题的话，会变成求助无门啦。对，所以的话，我们地检署都是还蛮贴心的。如果家属有这个需要的话，我们都是会安排解剖的。
是，所以法理情啊，哈，其实有时候呢，这三者之间呢，都是要去做一些兼顾，或者是说一些衡平的。OK， 好，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法律 Easy Go 呢就进行到这咯，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也谢谢萧百灵检察官利用两次的时间呢来跟听众朋友们呢针对呢车祸事故的一些刑责，还有包括说呢香艳跟解剖也让大家呢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概念，这是在我们过去的案例当中呢比较没有这样子针对呢这个香艳啦或是解剖的这个部分呢做这么详细的一个分析，谢谢萧姐，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好，我们下次再会，拜拜。